放假哈，那个16号、23号、30号，我不在，我去莫斯科哈，去那边上课，所以大家放暑假啊，你们如果固定要来，你们就把那个日期写起来哈，就是那三个礼拜就不必来哈，休息啊，今天才签证通过，所以今天就确定应该是可以去的，礼拜二去被踢回来就 不可以去，所以我就想不可以去就算了，今天好像通过可以去了，为我祷告。那个两个礼拜要上两个课是蛮辛苦的，那边的华人都是温州人比较多，你知道中国的那个温州人他们很早期就到欧洲，到苏俄，很早期他们就移民哈，就在那边就是开餐馆啊，做小生意这样，都蛮辛苦的。我去法国、去意大利教过，都是温州人为主，有一些别的地方人，可是温州人是最主要的。他们都是有的去好几代的，就是好像咱台湾人为福建那里哈。从福建啊、漳州啊、泉州啊，就是这样。那温州呢，他们是跑欧洲、跑苏俄这样。那有的生意做得很好，就是已经是定根，大多数都是做小生意。在苏联呢，有时候还要跑警察，你知道吗？那个苏联的警察是黑道跟白道是有时候混着吃的哈，所以在那边的华人生存蛮辛苦的。那我记得我在那个在法国上课是那个下午2点到4点，然后呢晚上，然后再上一个9点到11点，因为他们是做餐馆的生意，所以中午收完工跑来上课，上完再跑回去那个晚上餐厅打工，打工完晚上再过来上课，所以那个上课很奇怪，就是配合那个学生的座位。啊，现在苏联这边他们是摆摊子，所以他们上课是下午5点上到9点。白天他们都在工作这样哈。那意大利那个最好玩，他们大部分是在罗马，那可是呢，他们礼拜六晚上，他们就工就收起来，然后呢要坐火车，有时候要坐一个晚上，就是从罗马要到意大利，全意大利的那个有华人教会没有牧师的地方，他们就坐火车去，然后礼拜天在那边讲道，讲完道呢再坐火车半天回来，然后在罗马那里打工哈。啊，看起来也是很可怜啊，他们都没有念神学院，可是那个地方的教会根本没有人，所以台府教会他们就开始找一些人轮流去那边帮他们上课，然后我算是其中一个帮助他们这样上课的情形哈。所以有大学毕业的，有高中毕业的，也有小学毕业的在上课，所以那个学生的程度差很多。那你要怎么上，让他们不同程度的人都可以听懂，那可以学习哈。这次去学生差不多有30个人啊，差不多有30个人，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我们上一次大概讲到那个40哈，那个讲义的第7章第4节哈，我们那个讲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看第7章第6节，我们看圣经哈，第7章第6节。创世纪第7章第6节哈，洪水患难的时候，挪亚600岁。那第7节开始哈，第7节到第10节呢，那里呢又是重复那种说你要带那个清洁的7对，然后一般的就1对要带到那个船里面去哈。那第11节开始，就是开始下大雨。挪亚600岁，2月17号那一天呢，哇，这个上面的水下来，下面的水也出来了哈。然后40昼夜下大雨。那13节开始呢，又讲那个一对一对的哈，然后各从其类又进船。所以那个作者用一种方法，就是那个下大雨嘛哈，下大雨。啊，你要怎么写说啊，下大雨下了40天哈？没什么好写啊，就是一直下雨嘛齁。所以他就在下雨的时候，他又讲那个 啊，下雨以前那个挪亚他怎么样把这些人把动物带到船里面去，他用这样来带过那个下大雨的40天，你知道吗？他用同样的事情，好像反复讲了很多次，然后来建立那个大水的那个大灾难哈、哦，看起来是用这种方法了哈、哦。好，那这里呢，我们稍微讲到一个很好玩的学问，叫做猜字哈、哦。我们猜字是有的人是算命的哈、哦，就是中文的字啊，可以拆开来研究。那有一个华人哈、哦，我记得我出国以前念过一本书，就是他专门把中国字拆起来讲说，这个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关系，有那么一本书哈、哦。就是从中国字去猜，他有猜了很多字，那其中跟我们这个故事有关的有两个字，一个是义，说挪亚是个义人哈，那他猜起来就是说，嘿，羊在我的上面了哈，好，我的上面有一只羊，那这个叫义哈，那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中国在写字的时候怎么会。用这两个字去凑在一起，我们是不晓得哈。那圣经的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牺牲哈，就是要有牺牲，我们是躲在那个牺牲的下面，才会到神明的面前，才不会被神明处罚哈。就是羊是那个牺牲了哈，牺牲了，就是我们拜拜的时候需要把那些牲畜哈，先弄上去，然后我们再躲在那个牲畜的后面去跟神靠近这样。那基督教也有这个观念哈，就是说上帝的羔羊，我们披戴在羔羊的下面，我们在神面前才会被神看作义，我们叫做称义，这是第一个字哈，就是义，是羊跟我的关系哈。第二个字是今天我们这个大水哈，他猜字就说这是这个船哈，为什么里面有八个人呢哈？他说这个八口在那个船里面哈，那挪亚大水的时候，那条船那么大，里面就装八个人哈。那这是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么样，可是有一些猜字的人，他们就用一些中国的字跟圣经的故事或是圣经所讲的东西，想要去凑合啦，想要去说，你看这个，你看那个是一条船里面有八口哈。那你看中国的字好像很早就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了哈，这是猜字学哈。好，那。我们再看我们的讲义哈，所以呢，我的讲义那里提到，创世纪第7章7到9节，就是进入那条船的是八个人哈。好，那上帝命令，那挪亚就遵行哈。那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3章20节，新约彼得前书3章20节。这一段经文很好玩，这一段经文有一点那个神秘主义那个要讲的那个有关系哈。我们从18节来看，新标点中文和合本圣经258页，新约258页，这里18节说，基督曾经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基督就是那个羊，那个羔羊哈。然后呢，为要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好，接下来他讲一个很奇怪的话，他说按肉体说他被致死，他被吊在十字架，可是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19节，他借着这个灵曾经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那时进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也拯救你们。所以，圣经在这里用很多的那个很多的比喻哈，很多的象征。它这个水是审判，也是洗礼。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那个大水哈？那这个水如果是审判，那么这一条方舟就是泡在水里，所以呢，在方舟里面的人就不会泡在水里被淹死。所以是基督 替我们，基督就是方舟，替我们去接受这个审判，然后我们躲在基督里面。可是你躲在基督里面，也要一起经过这个水的洗礼。挪亚只是他没有泡在水里，是躲在船里面一起泡在水里。那耶稣为我们死，他受洗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认同耶稣这个死，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其中有一个意义，就是那个水是代表死亡的审判。我们以信心躲在耶稣里面，一起经历那个死亡，然后从死里面再复活，从船里面又出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今天要看的，大家会看到说，大水退了，然后人就可以从船里面再出来，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开始哈。那这个刚才念的那段圣经哈，就是耶稣基督在礼拜五的晚上死了，然后礼拜天的早上复活。其实算不到三天呐，哈，哎，算三天应该是这样哈，因为第一天已经到下午了嘛，好，下午三点多他死掉嘛，所以他们是安息日不能碰尸体，所以他们有一点匆匆，因为三点多死掉，然后那个议员去申请那个尸体的那个许可证，又去搞了半天，然后回来已经可能五点多了。那六点就不能碰，六点你碰尸体，你安息。他们的犹太人的天是从下午六点开始算，不是我们的早上开始算，不是半夜十二点，但是下午六点就算安息日开始。所以五点多剩下几分钟，我大家很紧张，所以呢就来不及好好的把耶稣埋葬。那为什么到礼拜天有些女人不好意思再带了一些说啊，拍谁哦？那个礼拜五那一天大家没有好好把耶稣应该有的礼貌都没有做，所以要去补，不然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为什么？女人那个礼拜天一大早，就是说安息日已经过了啊，没有问题了。那么他们想要去补。那我们说，从礼拜五的下午晚上耶稣死掉，到礼拜天的早上，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复活。礼拜天早上女人就找去的时候就发现找不到，空掉。在这个当中，耶稣好像不得休息，你知道？他说在那个当中呢，他还去开布道会。他说到那跟谁开布道，就跟那些挪亚那个口才不好，我不是说他传道传了很久人家都不听嘛，只有传道他自己三个孩子还有三个媳妇他老婆听进去那个船。他说那个时候不听的人，好像耶稣在那一段时间又下去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再去跟他们讲一次说，你们要不要相信上帝啊。这个就很好玩哦，因为这个有一点代表说人生前不听，死后还有机会，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想法。不过这一节圣经，如果你这样看的话，是这个意思。可是其他的圣经都不谈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要根据这一节圣经要讲一个神学，是有危险的。我必须承认有危险的。但是这个对华人来讲，我觉得蛮管用。为什么蛮管用呢？很多人听了基督教以后很想受洗，可是就是友好，你知道吗？孝顺。孝顺不是不对啊，他很讲很清楚嘛，说阮公啊，我祖父根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传教士，没有什么，那他很疼我啊，他死掉了，那根据你们的说法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死掉了，他就到地狱去了，那现在我听到耶稣，我信了耶稣，我到天堂去，那我情何以堪嘛，我怎么可以把阮阿公丢在地狱里面受苦，然后我自己跑到天堂去享福？在佛教里面有那种木兰，是不是？他为了妈妈，他可以不必到地狱，他就是他宁可到地狱去陪母亲，或是看能不能把母亲捞上来啊，对不对？那种观念在我们华人蛮强的，就是觉得说要孝顺父母嘛，就应该去。还有时候跟那些人我就说 OK， 是没有错啦，这样我是很佩服你，很孝顺哦。啊，万一你下去才发现你阿公不在那里，你会不会很懊恼？那怎么可能呢？他根本没有信。我说，如果这个对的话，如果阿公在那边，刚好耶稣开布道会，他听说好，我信了，然后他上去，你下去，然后糟糕，有没有那个可能？假设说你阿公还是很坚持说啊，我好不做这件哦，我这一生就是跟佛祖很好，虽然你耶稣来讲很好，我还是想我在地狱比较好。我如果背叛我的佛祖，跑到你天堂去，这样也不过，我就是要在这边。如果祖父决定是这样。可在那边很苦啊，那你下去了，你的祖父会不会说：“哎呦，真乖哦，吼！你知道你阿公在家很歹命的、啊、吼，在这边受苦啊，你来陪阿公受苦。”我想没有一个阿公会这样讲。我知道在中国大陆要应该叫什么 撤退还是转进哈，就是要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有很多这种悲惨的故事，就是说你的祖父已经人很老了，走不动了，或是腿断掉了，可是你知道说中国要沦陷了，现在有机会可以跑到香港或是可以跑到台湾的时候，啊，你年轻力壮，你可以跑，可是你说阿公你这样不能走，我不走了，我留下来陪你。大部分的阿公会说，我是不是不要走，我是没有办法走，啊，你可以走，啊，你不走，你留在这边，你在想什么？难道全家族在这边被共产党这样整肃死掉，这样好吗？还是你走一个算一个？我相信所有的阿公会希望他的孙子能够走的话赶快走，虽然我知道你很孝顺哦，可是真的孝顺哦，你应该为你的前途要好好的打拼，而不是跟我守在这里，明明知道来了就完蛋了，就整个就会被整肃。那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刚才讲那只是我自己的一些联想哦，就是说我们华人要信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必须去面对，就是孝顺的问题。那这个孝顺的问题，除了我刚才讲过，还有包括祖先牌位，那个也是孝顺的问题。你仔细想一想，就是说那几关周公呢，对不对？我们要慎终追远啊，我们应该要好，对我们的祖先应该，那个都对啊，那个圣经也没有说不对啊。那基督教怎么去面对华人这个对我们再生的父母，还有我们已经往生的这些祖父啊、曾祖父啊，哈，这个孝顺的那个想法，我们怎么去面对？我想在这里就是有一点心得了哈，跟大家分享。好，这个是关于那个挪亚好像有传道，可是效果不好，最后就是八个了哈，才八个进去哈。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好吗？创世纪，那刚才我讲过哈，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就讲说耶和华跟挪亚说再过七天要下大雨了，所以这个是第二次讲，对不对？第一次是120年前或是40天前跟他说你要坐船，因为不久我要下雨了，所以他就坐船。第二次是快下雨了，一个礼拜前他跟他说要完工了，还有七天你赶快把工做完，因为在七天就要下大雨，所以你要做什么事，在这七天里面你要把动物弄到船里面，要把食物弄进去，什么什么，这是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然后第六节开始就是说，开始下雨了，六百岁的时候啊，那里呢又重复讲一次，然后第十一节，二月十七号那一天真的是下雨的，然后又重复讲一次，所以他这种上帝一直交代他说你要躲到船里面，你要躲到船里面，反复讲了三次。好，那讲完了以后呢，这个四十天的下大雨呢就开始了，然后开始下雨的时候，上帝做一件事情，第十六节，有血肉进入方舟的有公有母，正如上帝所吩咐的。好，那最后呢，就上帝除了交代他还做一件，上帝做什么事情？上帝把他关在方舟里面，关门了。上帝关门，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字，你会有什么感受哈？门会关的啦。上帝可以等你120年，可以，可是不是永远等下去。那个就是有一个 cutting day， 有一个确定的时间，所以上帝的等待不是永远的。上帝等待那个时代的人，如果根据我接受的解释是120年，很长，可是不是一直等下去。说我等你可以，但是你要在我等你关门以前，你要做决定。如果你决定不进来，那个门不是挪亚关的，挪亚关的你就赶快敲敲门说要不要留客给你再开一下，因为那个门呢是上帝关的。上帝关了以后，他把钥匙带着就到天上去了，所以挪亚打不开了。没有办法，那个就一个很重要，那个变成一个 crisis， 就是上帝关门，对船里面的人来讲，就是上帝保证这个船是不会进水，因为最后的那个洞是上帝把它关起来的。可是对没有进船外面的人，等于是说没有机会再进去了，因为门已经关了。所以关门那个动作，对在船里面跟船外面的人，刚刚是绝对相反的两个感觉，一个是说糟糕了，门关了。你有没有碰到那种情形？你我赶捷运好了，刚刚赶到那里，那个门关起来了，不管你再怎么跑，你就要等下一班了，对不对？门关起来了。 我是说你要去办一个什么，要去银行跑三点半，好了，门关起来了，关起来你就没有机会哈。那个代表一个机会的结束，关门哈，关门代表上帝呢不是永远的等待哦哈，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会关门，那这个变成是你要在关门以前进去哈。这个我们在座人就有一个叫 threshold 哈，叫阀吧，是阀还是门槛哈？就是知道那门代表一个界限哈，你在门里面还是在门外面？耶稣曾经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很算是很不错啦，很不错。他从小就是环境也很好，他也很认真，也很乖。然后他就跑来问耶稣一些问题。那耶稣跟他讲话以后，耶稣跟他讲一句话说：“你离天国不远。”他说：“你离天国不远。”那这句话很好玩，那表示他还是在天国外面。他是在门外，只是很近，就是很靠近，很靠近那个天国。他说：“你离天国不远。”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即使快要进去了，但是因为你就没有跨最后那一步，你还在门外，你是很近了，可是门关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懊恼？我们被摘瓜的跟了你的吧哈。所以那个就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哈，就是那个。时机的问题哈，关门的时间你有没有进去 ？timing 哈，我们在讲时间的时候，我们有那个 chronos， 还有 kairos， 哎哈 ，kairos 跟 chronos， 这两个希腊字呢，代表的是不太一样，一个是间断。这是时间，这是时机。时间呢是一个单位，一秒钟、一分钟，时间都一样。现在是8:25，好，8:25。你说，今天晚上8:25到26这个一分钟。跟昨天晚上的8:25到26一样不一样？一样一分钟，只是一个是今天晚上8:25，一个是昨天晚上8:25。如果昨天晚上8:25在台北火车站有发生一个爆炸，那你刚好在那里，对你来讲，那个8:25跟今天8:25就很不一样。你在不对的时间，在不对的地方，你就倒霉，对不对？那个就是 timing， 你知道吗？好，如果你的结婚纪念日是3月29号早上10点，结婚典礼大概半个小时。好，3月29号早上10点到10点半，那个时间跟3月30号或是3月28号早上10点到10点那个时间，在科学家来讲是一样，可是对你跟你老婆来讲完全不一样。因为其中有一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那个结婚典礼那个时间，你每一年到那个时间，你会感觉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不是那个时间，是因为在那里你发生的事情对你的意义会不一样，是你给他的。啊，那个就是 timing 的观念，那个就是 kairos， 那个时机的问题。那如果说上帝决定要关门那个时候，你在关门以前跑进去，你就得救了，就进去了。你关门以后你再跑进去，你就碰壁。你进不去了，那个一样是一秒钟，对不对？关门前的一秒钟，关门那么厚的一秒钟，一样都是一秒钟。可是对你来讲，是关门前跟关门后那个差别就很大。啊，那个创世纪这个大洪水说上帝关门，可是，在圣经说有一天耶稣会再来，那个跟上帝关门的意思是一样。我不知道你知道吗？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就跟他的学生说：“我会再来，我再来的时候就是关门的时候。”那一次关门是全世界的人要信耶稣机会的停止。你相信有这个事情吗？啊，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来吗？这是两件事情哈。上帝跟挪亚说，再过7天我要下大雨，你在7天以前你要进那个船，把动物弄进去，把食物弄进去，我会来关门。 可是上帝没有说是早上九点还是十点，他说在那一天我会关门，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七月七号上帝要关门，你就在六号晚上十二点前就进去就是了，就管他是几点来，反正我就是进去就好了，对不对？你几点来都可以啊。如果你说好，我十一点半要进去，因为他十点半来关门啊，都不啊，门已经关了就没有了，你失掉那个机会，那个机会。那对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就很在意哈，这个 Kairos 这个时机的问题哈，很多人就一直想要抓那个机会，抓到一个程度，有一种变成投机的意思哈。现在不是时机，不要投机，就是说，如果耶稣会再来，那么如果我去找一个牧师，他很准告诉我说，耶稣就在2009年的3月5号的下午5点来，那么那个是时机，对不对？他来的时候那个关门的时间嘛，啊，我只要在2009年的5月9号他要来那一天，他如果是5点来，我只要在4点49分耶稣我相信你，那就解决了，对不对？就是说我赶在那个关门以前我进去最好啊。因为很多人还是觉得做基督徒很麻烦啊，又要做礼拜啊，现在又要建堂，又要奉献，啰里吧嗦，对不对？然后又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啊，那个规定实在有够啰嗦的哈。那做了基督徒就很讨厌啊，可是又很想当基督徒，因为做基督徒如果真的耶稣再来的话，就可以上天了。那个大家都要啊，谁不要哈？啊，可是又不想这个麻烦的东西，每个礼拜要做礼拜啊，现在每个礼拜可以玩，可以什么？那就到最后那一刹那，赶快信耶稣，那就解决了，就是要抓。我觉得那个是投机的心态，然后我要抓那个时间。那真的有很多传道人就是很注意去祷告问这个时间，耶稣的学生就在问这个问题，你记得吗？耶稣跟他们说拜拜的时候，那耶稣的学生就问他说，是不是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新约129页，新标点和合本新约129页，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基督已经要升天了，要跟他们说拜拜，可是他的学生呢就在看是不是这个关门的时间到了哈。所以呢我们看第四节，也许从第一节来念好了。提阿菲罗哈，提阿菲罗我讲过，他是西奥菲罗斯，神所爱的人，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假名，一个代表，可能是一个真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西奥菲罗斯，我们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这样写哈。他说我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凭据把自己活活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记得那个四十吗？我们上次讲过说这个四十，他们很喜欢这个数目哈。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上帝国的事。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说不要乱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那个圣灵哈。约翰用水施洗，不久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那学生知道耶稣快走了，他们在意的还是你什么时候来，所以他们就问这个问题。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好，这句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们把耶稣政治化，他认为耶稣来是为以色列国，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等这一个弥赛亚。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吃饭，他们一定留一个空位，到现在还是一样，你知道吗？犹太人的习惯，他们过年的时候要吃那个大年夜饭的时候，家里六个人一定排7张椅子，第七张叫 empty seat， 做什么？弥赛亚随时会来，如果弥赛亚来，我们要请他吃饭啊，怎么可以说来的时候没有位置？所以一定有一个碗一个筷子，就是空下来，然后要吃饭以前要开始感谢上帝一年保守哈。要吃饭以前，爸爸一定会叫老大，你到门口去看弥赛亚来了没有？那老大就跑到门口去看，他说：“爸爸，弥赛亚没有来。”好，那还没来，好，我们就吃饭，我们就。犹太人一直在等，干嘛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过去没有好好的听上帝的话啊，就很苦难，他们的历史都很苦，他们就一直在期待弥赛亚来，咱就出头天。这台湾人讲出头天，就是我们喊主啊，我们就不会再被欺负，不会再被人家那个。 他们一直在等，到今天还在等。啊，那个观念在这里就是这样的。所以弥赛亚来是为了以色列国。耶稣花三年半跟他们说，我不是只有为以色列国，第二个，我的国不是政治性的，是属灵性的。可是学生没听没。再来是 timing 的问题，是这个时候吗？所以耶稣回答他们两个问题，你注意看哈，他们问这个问这一句话，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一个问题是 timing 的问题，这个时候吗？第二个，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吗？你来主要目的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吗？那耶稣的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句话等于回答他们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不要猜什么时候，你们没有办法知道，这是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我不是为以色列国，我是为全世界。所以你们不是蹲在这边等上帝复兴以色列国，你们得到能力，你们要出去，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的目的是要人做他的见证，把耶稣基督这种旧的福音传出去，而不是说我要复兴让你们国家很强统治世界。到今天还有很多美国的那个基督徒还是挺以色列国，他们的观念还是政治性的，知道吗？就是只要以色列做的都是对的啦，好、哦，都是挺他，因为他是神的选民啊，是什么？他们这个观念不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直到今天还有，还有一些基督教徒，保守的基督教徒还是这个观念，就是政治性的弥赛亚的观念还是有哦。可是耶稣在这里说，不是，第一个是时间你们抓不准，第二个，我来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以色列国，是为全世界，所以你们要到全世界去啊。他们呢不想去，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很舒服，所以上帝就怎么让他们去呢？就是让他们受逼迫，在耶路撒冷待不下去，所以他们就逃难。那个斯提凡不是被用石头打死吗？他们就逃了。那很好玩，圣经讲说那些人呢就一面逃一面传教，所以我们有一种布道法叫做逃难布道法。我不晓得喜欢不喜欢这样的方法，就是被弄得没有办法活不下去的，那一面跑一面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不是很舒舒服去转。这是犹太人他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好，那个时间抓不准，可是呢很多人想要去抓他呢，因为圣经有一句话叫千禧年，你知道吗？在启示录啊，说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在最终末历史结束以前有一段时间叫千禧年，一千年。那个耶稣的学生会跟他一起齁、哦、啊，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当立法院长齁、哦、就是大家都是做大官，然后一起统治世界一千年啊，大家啊那个千就进来那个观念，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所以从有教会历史以来，每一次碰到千年就有人说耶稣要来了。你听过这个故事吗？一直都有。我们现在是2007，对不对？所以才是差不多七年前以前，在一千年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讲，说在999年12月31号晚上半夜12点的时候，就是要进到一千年的时候，耶稣会来，啊，结果耶稣没有来。那么最近还是一样，那这一次比较厉害是韩国，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个报纸吗？韩国有一个牧师啊，很认真的牧师，然后他就觉得上帝跟他说，在2000年这个零时，就是半夜零时的时候，耶稣会来。我说那个 timing 就是关门的时候，他说耶稣会来。啊，所以韩国人很多人就相信哦。啊，你知道相信最聪明什么方法知道吗？就是把你的韩国钱用到那一天晚上刚好用完，这样最好，对不对？这个最聪明，因为你用不完的话，耶稣来那个。换新钱，那个旧钱都不能用，你坑多少钱也不好啊，对不对？所以韩国人他们就相信人，真的房地产卖掉什么捐钱什么的都用，那计划到那个1999年12月31号晚上，刚好用到一毛钱不剩，那剩下什么？剩下一件那个师班的白袍，知道吗？师班白袍，然后到晚上大家好好吃一个年夜饭，然后大家呢洗澡洗得很干净，然后教会办那个通宵祷告会。11点开始，大家坐好好，在那边唱诗赞美诗，就是耶稣来之后，刚好我们在祷告会，这样最棒，对不对？这个是哇，而且洗澡都洗得很干净，如果要去天国，就干净清爽，而且不带任何地上的东西，因为都处理掉了，好、哦，很好。啊，那个就像那个 Times Square 不是什么十九八算时间， 哇，很紧张，哒哒哒，结果到的时候耶稣没有来。我韩国人加派呢，那个韩国基督徒啊，就是基督徒哦，就起来就牧师抓起来就打，说你，我没有怎么样呢？什么都没有了，全部都什么都处理掉了。啊，后来警察还跑进去救那个牧师哈、哦，那个牧师后来就跪下来说：“对不起，我听错了，哦，搞错哈、哦，对不起，我搞错了。啊，这个事情是真的发生呢，是真的发生哈、哦，就是那个要抓那个 timing。”耶稣来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事情、哦、但我觉得那个不太对啦、哦、就是耶稣来的时候那一秒钟你做得很好，难道耶稣就不管你以前做什么吗？他就只有看那一秒吗、哦我跟你们讲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天主教其实有很多我在我看是很棒的人，很多那个盖恩夫人你知道吗？那个荒漠甘泉你们知道吗？那是天主教写的哦，不是基督教写的哦。啊，天主教有很多灵修神学，很棒很棒。那其中有一个是科学家，那个叫 Mendel， 你们念过医学的应该认识他吧？孟德尔哈、哦、，Mendel， 他是那个中古世纪的那个，就是快要科学要开始的时候，是在那个修道院，沙漠的修道院的一个院士啊。他们在修道院呢，不是只有念圣经哦，他们还要做很多东西，哦，做科学的研究，做文学的研究。所以在那个黑暗时期呢，把我们人类文明保留下来，很多是保留在修道院里面。那这个 Mendel 他就是负责种豌豆，冰岛啊那个豌豆。所以他除了每天念经以外，他就是种豌豆。啊，这个人很好玩，他除了种豌豆以外，他很有兴趣注意看那些豌豆，那个叶子长得什么样子。啊，他还有一点训练，所以他拿了一本簿子就记。这个豌豆怎么长出来的叶子是条条 QQ 哈、哦，不好看，扭曲的。哎，这个豌豆的叶子怎么是直的？那么他就写下来，这一颗是弯的，这一颗是直的。然后他长豌豆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弯的豌豆呢，弄那个豌豆种起来，然后再种，哎，种起来又是弯的哈、哦。然后开花的时候，他就把弯的豌豆的花弄一点弄去那个直的豌豆的花，然后让它结豌豆以后，那个是弯的跟直的弄在一起的，然后种起来看。是会怎么样？是一半弯的，一半直的，还是弯的还是直的？他就靠这样豌豆哈、哦，就每天这样记录啊。豌豆不久就一代嘛，所以他很容易做。他就把我们的遗传学是他开始的，你知道吗？遗传学不是用显微镜，用什么？就是看豌豆，因为他有那个背景啊，他认真啊，他每天就在那边算豌豆啊，看那个啊他的那个 Apple 就是那个主教哈、哦，啊孟德尔说，哎呦啊，你先跟看你金他的哈。这个种就好了，你在这边记那个干嘛？对不对？哈、哦，种了到时候收割有得吃就好了。哎，有人就问他说：“孟德尔，如果耶稣明天要来，你今天要做什么事？”他说：“我要看豌豆。”这句话很深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说如果我确信耶稣要我的是好好的研究这个豌豆，就算他明天要来，我还是做我该做的事，知道吗？我不会因为耶稣要来我就做不一样的，那代表我平常就是胡搞乱搞。哦，我每天做的就是。等每一天耶稣要来，我还是做同样的事情。一个妈妈如果照顾小孩，明天耶稣要来，她还是照顾小孩。如果她认为这是天职，知道吗？是上帝交代给我好好该做的事情，我就是好好做。那个每天就好像耶稣要来一样，过你的每一天。所以那个是预备好的意思。我这个礼拜天不是讲那个伴娘那个点灯吗？就是十个小姐不是都点了油灯吗？我们今天伴娘不点灯的啦，是妈妈来点蜡烛哈。他们那个时候的习惯是结婚典礼都有伴娘，伴娘十个站两边，一个人拿一个油灯等新郎来。那可是那个油灯小小的啦，所以呢要看好那个油要够。那可是就是刚好新郎就迟到了，有五个伴娘就准备了一点油在身边，看那个火快要没有的时候，他们就有个还可以加油。可是另外五个就没有预备，所以他们说糟糕啦，会被花掉哈。那新郎不晓得什么要来的，然后就拜托那个有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分一点？他说我也不多了，我分给你，到时候你也花我也花，这样不行嘛哈。那个油店不远，你自己去跑。所以那个小姐就赶快跑。那怎样？他跑去油店的时候，新郎就到了，因为他没有在那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进去。圣经讲说门就关了，你知道吗？新郎进去门就关了，那五个小姐有打到了。回来敲门说进不去，跟这个故事有关系。就是有一个关门的时候，你预备好吗？还是你没有预备好？预备好什么时候关门没有关系，反正我都预备好，对不对？ 没有仪表，你要抓那个时间，你抓不准了。你说，哎，我刚好他来的时候，我刚好怎么样？那就是投机，那就不是把握你的机会哈。这是关于这个门关的，我有一些联想哈，跟大家。那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说日子满了，这个满了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有一个 timing 哈。上帝说时间到了，耶稣就降生，所以到有一天日子满了。耶稣就会再来，那个 timing 就会到啊。好，再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这里呢，我说耶和华把他关在荒洲里面，那么这里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这是上帝自己来完成他的救恩。挪亚是跑进去，可是如果万一那个门关不了的话，你跑到船里面也没有用，那是唯一的一个洞，知道吗？就是如果要出问题，就是那个门出问题了，那个水如果从那边会跑进去的话，就完蛋了。所以上帝亲自把它关起来，就是保证那个没有问题，这是上帝的救恩。第二个代表有关门的一天，这是时间的问题，就是有一天门会关掉。第三个很有意思，我说刹那决定永恒哈。这里英文叫 in tomb to be saved， in tomb 就是关在什么？关在坟墓里面。挪亚那一只船哦，不是那个五星级的那个什么爱之船，那个去做 cruise 的船哦，那个是他自己这样慢慢订了一个好像棺材一样，知道吗？就是四方长方形这样，不是太漂亮，就是一个盒子，啊，里面装了好多动物，而且都没有洗澡的，你知道吗？那上面通风，只有那个一肘高的那个小小的通气孔在旁边。如果你看那个模型，那下面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动物，整整一年呢，那个味道一定不太好。所以在里面等于是完全失去自由，黑漆麻乌的，就在里面一年的时间。就有人说那个也算是一种，好像在被埋到棺材里面一样，死在里面。他说这样子的人才有机会。在大水过了以后，上帝把那个门打开呢，他就才有一个新开始的机会。那刚才我们说，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有没有？所以挪亚决定让上帝把他关在那个木头盒子里面关了一年，目的就是他相信上帝有一天会把那个木头盒子打开，让他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跟主耶稣一直认同他的死以后，神会让我们跟耶稣复活，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这个有一个类似的比方，挪亚进去里面。那再来，我再多讲几句话，就是这个挪亚决定哈、挪亚决定进荒洲，听上帝的话，决定这样做。那个决定就救了他的一生，对不对？他的决定可能是一秒钟，一秒钟的决定可以影响那么大吗？我就想到创世纪第二章那一棵树，我很重视那一棵树，那一棵善恶树，记得吗？那一棵树代表的就是人的决定，我们说抉择啦，说自由啦，因为上帝把那一棵树造完以后，就跟亚当说，什么都可以吃，这一棵不要吃，对不对？然后上帝就走了。那棵树就留在那边，所以人就要每天决定说我要吃不吃，要吃不吃，因为那棵树就在那边。如果那棵树不在，根本就没得考虑嘛，没有选择的机会。你有选择的机会，那你的决定就影响你的一生。那这个我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你们看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的决定影响我们的行为，对不对？我们的决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形成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塑造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性格决定我们的命运。你相信这样的一串的逻辑吗？如果是这样，你不得不说，有一天如果有地狱有审判，那个地狱是我自己每一天自己把它造起来的，我自己决定我的命运。可是那个决定是一个小小的决定而已， 一个决定，影响你做一个动作。所以 a decision bring a action, a action bring a habit bring a character will decide your destiny。如果有一天你碰到一件比较尴尬的情况，那你也知道对方不太了解情形，所以你可以决定说，我就对对方撒个小谎，那个情况就我就不会没有面子，事情就过去了。所以你为了你的面子的问题或是舒服的问题，你就做一个决定，就是说这次在对方的面前撒了一个谎，所以你做这个决定，你就说了一句谎话，所以你有一个决定要撒谎，然后说了一句谎话，就这样子。可是将来你难不讲说你会碰到类似这种不方便不好看的问题呢？上一次因为效果不错，因为对方也没有拆穿你觉得你也让你逃过，所以呢你就很有可能下次类似的情况你又会做这一次同样的事情，所以你就变成一个习惯撒谎的人。你本来是撒一个谎，就变成是习惯撒谎，到后来大家都知道说你是一个撒谎者，那个撒谎变成不是动词，变成形容词，你知道吗？英文叫做 he is a liar， 他是一个撒谎者。撒谎变成黏在你的身上，那个变成你的个性，你的特别一部分。那么将来你在审判的时候，神就根据你这个决定一连串下来，要你对自己的决定要负责，那个就是你的命运。当关门的时候，就是你这一生的那些小小的决定手里积起来的结果，你要去面对。你相信是这样子吗？还是说就是因为我没有信耶稣，所以上帝就让我不上天堂，上帝实在是很糟糕齁？还是上帝说我是根据每一个人每一生的所有的决定累积起来的，我来评断？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公平吧，因为给你的是自由，给你的是所有的机会，你决定这样子，决定那样子，决定这样子。那我们这一生，比如说你这一生的婚姻是幸福不幸福，就在你在年轻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姐，看见她很漂亮的时候，你那个决定要不要追她，那个决定，那个是小小的决定，没有什么，可是那个决定就开始引起一连串的决定，那个决定到最后就让你这一生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是你一大堆小小的决定累积出来，不是吗？对不对？没有人拿着枪逼着你一定要跟她结婚嘛。所以我们就是在人的一生当中都是这样，一小小的一小小的一小小的，然后慢慢就塑造出我们的一个整个一生的这个 picture 哈。那所以呢，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自己的决定。好，再来呢，我们看七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哈。七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十七节说，洪水是下了多少天？四十天，淹了多少天？一百五十天，所以有一百一十天是没有下雨，可是水还是淹的啊、哦，就是说雨是停了，可是水还是很高啊、哦，那个全部是一百五十天了啊、哦，那四十天呢？那个一直下雨，所以呢，水就渐渐涨起来，这是第十七节，水往上涨，往上涨，结果呢，那个船就什么飘起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涨了以后呢，那个船不是飘起来，它是飘动，它不是浮起来，它变成飘来飘去，对不对？它在那个水上面可以跑了，可以跑来跑去。然后第十九节呢，到一个程度呢，全世界的最高的山都淹没了。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表示，就是船浮起来，船飘动，高山看不到了，代表那个让我们看，可以想象那个水好像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是一种文学的描述的方法哈。这里有提到，这是一个三重的描述。那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三次的宣告审判的执行哈、哦，那这里就提到说都死了，都死了哈。二十一节所有的昆虫、所有的人都死了。二十二节所有会呼吸的都死了。二十三节所有的人带昆虫都灭掉了。所以这个等于是三次的讲那个审判的严重性。好，然后二十四节都提到一百五十天，所以下雨四十天，淹水一百一十天，哈，只有淹水没有下雨。第八章，哦、我们这一章讲完了，感谢主哈。我们看下一章，你们有下一章讲义吗？好，那我们走到下一章哈。 第八章等于是故事的转环哦。我们第七章可以说是最凄惨，就是整个审判啊，淹大水，淹到150天到那里，到那个最高峰以后呢，然后慢慢慢慢要转环。转环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上帝纪念挪亚，有没有？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哈。上帝纪念挪亚，还有挪亚方舟里面一切的走兽、牲畜。好，上帝纪念。上帝纪念这四个字，对基督徒来讲，特别是在倒霉的基督徒、在苦难的基督徒来讲，这四个字是很有用。God remember 啊，上帝纪念你，上帝没有把你忘掉。虽然你现在很凄惨，上帝记得你。你记不记得当以色列快要出埃及的时候，圣经开始说耶和华纪念他对亚伯拉罕许的约，他纪念他的孩子下到埃及地400年。记不记得我在讲约的时候讲到切约，有没有？上帝跟亚伯拉罕切约的时候，那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这一块地我会给你，可是不是马上给你，因为迦南人的罪恶还没有满，有没有？我要给他们，也要给他们相当的机会，所以我不是只有照顾以色列人，对迦南人应该给，就像那些挪亚的人，给他们120年嘛，就是我给他们机会，所以你的子孙要下到埃及去，可是他们在那边不会太好过，会被欺负，多久？400年，日子满的时候，我会把他们带出来。他跟亚伯拉罕这样许诺，到后来他们真的在那边很凄惨的时候，圣经就说上帝纪念这样的一个观念，上帝纪念，我们看一下好吗？看一下那个上帝纪念，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24节，我从23节来念，56页新标点，旧约56页，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那再来就那几个字，就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这几个字对基督徒来讲，特别是苦难的基督徒来讲，是很大的安慰。上帝纪念，上帝看顾，上帝知道。有一首诗歌哦，就是当我碰到很倒霉的时候齁，他说主你在怀念我，主你在怀念我，主你在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亲近而且爱怀念我，就是说我经过豺狼的疆域，我经过什么样的倒霉，如果我只要肯定我的神还纪念我，我就知道有盼望，再大的苦难有解决的一天，因为神还纪念我齁。God remember， 那整个故事，大水的故事就从这里转，就从这四个字，上帝纪念。你注意看第八章第一节，上帝不是只有纪念挪亚，他还纪念谁，知道吗？有没有注意到？上帝纪念挪亚跟谁？跟狗啊、猫啊，对不对？这点我们要记得，生态神学家很注意这样的小节。我们常常以为上帝只纪念人，知道吗？这种观念叫 anthropocentrism 哈。包括基督徒有时候也很难逃这个，有的叫做 specialism 哈，种族优越主义啦，把人跟其他的动物昆得太清楚，只有人有灵魂，动物什么都没有，动物只是给人拿来吃的、烤肉用的哈，就没有那种说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是上帝纪念的对象。上帝不只有纪念挪亚，他上帝还纪念那个狗啊、猫啊。今天我看到一篇小小的报道是蛮有感触的，就是有一只狗，那只狗呢今天被做追思礼拜，那只狗是在911的时候，它的主人是从密西西比，因为全美国好像不到200头狗有执照，就是可以救难狗，那种狗呢，他们受训，他们的鼻子比任何动物还敏感，不管是多深，它如果有闻到还有血还是说有生命的气息，他就会，他知道在那里有，你用什么科学仪器测不到，可是那个狗他那个嗅觉有，然后呢他那个很壮，他就会一直挖，然后挖到那个受伤的人，所以这种狗在美国是很宝贵。 那养他的那个一个女的，听说是这只狗小时候不晓得是受伤，好像那个大腿骨折还是什么，所以被丢在马路当做不老人的小狗这样哈、哦。那这个女人看得可怜，就把它养起来，然后就让它去受训，把它医好。啊，没有想到这个狗训练到最后变能拿到那个 license， 就是救命狗、救难狗这样。但在911的时候就救了很多人，就是知道911发生呢，他那个主人就从密西西比搭坐飞机，因为他有执照嘛，就带着这个狗跑去。那个 Katrina 就是那个下大雨的时候，这只狗也到 Katrina 去救了不少人。可是这只狗最近就得 cancer， 他们现在911后面就是去救难的狗有很多嘛，哈、哦，他们在追踪说是不是在那里面有闻到，因为那个大楼火烧，是不是有毒气啊，或者有什么跟这个有关系？不晓得，他们要解剖它。啊，写得我很感动。他就说这个主人看他那个很痛，那个全身都是 cancer， 那只狗，然后主人就今天就带他以前去游泳的地方哦，就是散步的地方，带他去最后走一圈，然后帮他洗干净啊，帮他吃个饱，然后就安乐死，就是带到那个医院去，因为他那个止痛针打的也没有不能止痛，就是看他那个很受苦，发高烧这样不忍心。所以就是安乐死，就是让他可以安心的走。然后他的那个葬礼以后就是要火葬，那个骨灰要撒在他长大的那个地方。但就好像在描述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样子。有时候我想一想，真的爱惜动物到这样啊，动物爱人，就是说对人的那个贡献到这样，那真的是很感动。那生态神学的人就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来只是为了救人，知道吗？他是救整个世界。所以约翰3:16叫做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He gave His only Son to die on Calvary tree From sin to set us free、哦、上帝爱世界，英文翻得很好，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上帝爱世人，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不同？ For God so loved the man，所以其他那个是被人利用的，上帝不爱。可是这一节圣经8:1短短的说，耶和华纪念挪亚还有牲畜，所以牲畜也在耶和华的纪念里面，所以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神纪念他们、哦、好，我们再稍微往下看一点、哦、也许时间快到了。那上帝纪念，那这个上帝纪念就跟出埃及一样、哦、上帝纪念，那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也是这样，神就什么，神就让大风吹，那么呢就有干地，那以色列人就走干地就出埃及，对不对？那挪亚也是一样，挪亚上帝纪念呢就开始大风吹，然后干地就出来，挪亚就从船里面出来就走到干地。所以这里有一个他们叫做那个 sim， 那个主题是类似的，就是得救的主题是神纪念，大风吹，水就退，人就有干地可以走，就是类似这样的两个不同的主题，一个是出埃及，一个是大水以后挪亚可以从头从一个重新开始的这样、哦、所以我说这个是整个大洪水事件的转捩点，上帝眷顾一切的受造者、哦、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那个涨水的时候，就是船浮起来，船飘来飘去，然后高山不见了，现在退他也是这样讲，他说水慢慢的滴下来，水慢慢的退出去，然后水就不见了、哦，所以这个作者从文学的角度，他都用这种渐层的方法来表示水的上来跟水的消退，都有 three levels 三层的。所以他说水落、水退、水消，所以8:1、3节、4节用这样的方法来表示这个苦难要过去的哈。好，8:2那里我就提到这个结束了哈。好，那这个我上次跟你们讲，我就不再详细讲。我上次不是跟你们画一条那个 timeline 吗？就是600岁，然后几天呢、啊？几天有没有？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了。所以这个我只是在重述在这边哦。就是上帝呢给他警告，有的时候120年，有的时候40天，然后呢再来就是下大雨是40天，这当中呢后来淹水淹了110天，全部是150天，然后呢在这个7月17号亚拉拉山船就搁浅了，在那边着陆。然后呢10月1号山顶就跑出来了，然后过40天呢乌鸦出去，乌鸦没有回来，他再等7天，鸽子出去，鸽子回来，再等7天，鸽子出去，鸽子回来。可是第二次回来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回来，因为都是水， 第二次呢，他咬到一个小小的新的枝子，那个橄榄枝回来，这里很好玩，这个变成一个象征，全世界的和平象征，你有没有印象？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就是大灾难，那个神的审判很凄惨，大毁灭以后，有一个新的开始，有盼望，有和平的可能。所以鸽子咬的那个新的橄榄枝，你看那个和平鸽很少，只有鸽子，它嘴巴都咬一只小小的那个树枝，那个是从这个故事来，就是说那代表一个方，因为那个水已经退了，已经长新的树出来，所以它才有嫩芽可以咬。再一次出去，鸽子就没有回来。圣经学者说，鸽子是住在山谷，知道吗 ？Live in the valley， 不是像有些鹰啊，鹰是 live on the top 哈、哦，鹰是住在山巅，所以只要有山巅，鹰就可以有。鸽子没有办法，它要在山，因为它比较瘦，它要在山谷被保护。所以当鸽子不回来的时候，代表连山谷都干了，知道吗？就是水已经退到没有问题了，所以挪亚那个时候才出来。所以这是那个鸽子哈、哦，鸽子。好，所以鸽子出去三次了哈。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个亚拉拉山是很有意思的哦。亚拉拉山是所有相信挪亚这条船现在还找得到的人，都在亚拉拉山附近找来找去。从1980年代吧到现在，我有整理了一下，我想下个礼拜会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就是这些，他们花很多钱，花很多危险哦。啊，他们那个到底在哪里？如果你们有兴趣，将来有钱可以组一个那个。知道哪一国吗？亚拉拉山在 Turkey， 靠近苏俄，靠近亚美尼亚，在那边很少人到山顶上去，因为太高了，那个很陡。亚拉拉山是听说全世界那个 Mars 最大的山，全世界那个体积最大的山，而且它那个斜度是几乎爬不上去，所以很多人怀疑说，挪亚的方舟如果真的是停在那边，挪亚吼爬不下来。那个动物也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去，所以他们认为说应该是没有那么高。可是因为圣经就写到亚拉拉，所以那个很有意思。那个我们下个礼拜再说。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看到上帝你纪念。特别我们当中，也许如果碰到灾难，碰到很辛苦的人，如果他们能够确定，不管我们的遭遇怎么样，上帝你纪念。然后看见挪亚他们被关在船里面一整年的时间，最后让鸽子出来，鸽子可以咬到一根小小的绿芽，这也是一个盼望。有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用信心的手抓住你，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让我们像鸽子一样，我们存着盼望。特别我们有机会在做选择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把握我们的机会，做对的选择。我们要回家了，让我们平安的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好，来。那个洁净不洁净哦，真的有意义是到那个摩西那个利未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很在意那个。那他们的分呢，到现在的研究就是争议很多，有的是说卫生的关系，有的说不是，是宗教的礼仪的关系哦。那这种把动物分成洁净不洁净的做法，到新约以后，因为我们不用动物的，就是没有人在讨论的。在旧约的时候，一直是有这个问题。那对我来讲，就是说上帝在意是要人要洁净，就是有这个 holy and unholy， 就是圣洁、哦、你是 clean 跟 unclean， 神会分别啊洁净跟不洁净。动物本身其实没有道德性， 所以他的不洁净是因为他的长相啦、啊，因为他的什么，就是说他的什么婚期不婚期啊，就或是有灵没有灵啊，哈、哦，上帝就这样分。所以有人现在就说那个是卫生环，现在有人认为说，那些东西有毒啊，或是对人类健康不好啦、啊，哈、哦，有的是用完全用医学的去研究，也有一本书啦。啊，可是大部分人认为说这不是医学，这个是只是一个宗教性，要人类要知道说。你所有做的动作在神面前，神会在意你是圣洁不圣洁、洁净不洁净，所以在动物上这样分，其实是要教人，因为对动物来讲，那个洁净不洁净没有意义啦，只是告诉人说神会分洁净不洁净，就是这个意义而已。那讲的没有错，土地跟动物常常是倒霉，就是鱼池鱼之殃，就是当老板做不错事情的时候，下面的人跟着倒霉这样。那很特别的就是说。神也纪念动物，这是今天讲的哈，这个是比较特别，因为一般的我们都会认为说人是主角嘛，啊也真的啦，人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父母做不好的事情，小孩子就跟着遭殃，因为他比我们小嘛，我们就影响他们一样。这个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是有连带性的，我们不是只有我自己做事我自己负责，不可能这样子，所以这里面有那种 connection 的意思在里面，这样子。